在历代志上第四章，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啊、很多人把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呢拿出来啊，好像一个范本一样，也是这样祷告。好、啊，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这个祷告啊。我今天呢用这一段呢来表达，我们不需要被原生家庭的背景的阴影把我们笼罩着啊，就是说呢，现近时代的所谓的心理方面的层面哈、啊，常常会跟我们啊回到，就是好像去挖掘我们过去的人生的一些原生背景，特别是因为我们在出生零岁到七岁之前的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神就是命定一个孩子这一段时间的成长，他所有的他的一个基础哈、啊，这个啊身心灵的基础都要在这段时间要打好。啊、比如说他的安全感啊，啊这种归属感啊，还有他的价值啊，各方面啊，就是那怎么来的呢？就很自然的从父母亲从家庭的结构来的，啊，所以呢，一般的心理学的层面就会拉到这个以前零岁到七岁之间，啊，到底是受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创伤。或者是以后呢，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结果，是以前怎么样，都常会帮我们好像在挖我们的底一样哈。那这个跟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要翻土有类似的道理，但是呢，这个当我们说回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呢，这个呢还不够深，好，它有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原因没有错，但是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个关怀或讲到辅导的时候，我们是要能够让我们可以翻转。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过去要成为旧的，都过去了，都是新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信仰。那如果我们只翻到我们的这个啊，挖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原生背景的话，背景换不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的原生背景，因为我家里面啊，谁讲话很大声，所以我今天就学到就讲话就很，我除了讲话很大声，我没有其他的啊方式表达，类似这样哈、啊。我以前啊一生气呢就是会这样做哈、啊，类似这样哈、啊。那这一些的话有道理，我讲过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也会触及到一些去归咎它的原因，但是。基督徒的关怀辅导不会停在这里，一定要到根部去，而且基督徒的关怀辅导一定绝对可以翻转生命。一般的心理学的话，各方面的话，大概就是就是好像有一点像好像贴个膏药啦，或者是用一种模式来代替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是代替，是完全的改变，不是改善，是不是改变哈。好，所以我用这一段亚比斯的祷告来跟我们谈人的原生家庭的阴影，我们是绝对可以翻转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哈。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什么意思呢？我生他甚是痛苦。好，请我们注意，这个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是在他之后祷告之后所呈现的一个结果。等于说呢，他的祷告，然后神听了他祷告之后，他变成一个很突出的，家里面很突出的一个人，他比众弟兄都更尊贵。妈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痛苦，而且还是甚是痛苦。好，那这个我要来代表他的原生家庭。好，我们现在常常说，像我妈妈怀我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因为她年纪大，以为是一个肉瘤哈。所以呢，我常常就有那一句话在我心中，哎呀，我本来好像是一个肉瘤一样啊。妈妈没有期待的。好，那个就会有一种不是阴影，可是呢，至少呢，不会是一个很喜悦的一个记忆，是不是？那妈妈会把这亚比斯取名叫甚是痛苦，一定有他的原因。这里没有描述到底他痛苦什么，当然也有环境的痛苦，也有他们家族的痛苦， 那也有他个人的痛，可能都有。好，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些人是真人真事哈，他是有家谱的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名字呢，就有无形中就在表达他们这个人生的一个啊表态。好，好，那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我们来看这几点哈。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好，请你注解一下，你最好记下来哈，我有给你这些大纲。在这个常与我同在这个地方，它原来的希伯来，它的原文是有一个说，愿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中文把这个手去掉了啊，愿你的手，因为希伯来人对于神的手，特别是神的右手，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信念的一个意义，所以这里应该要有一个你的手常与我同在，啊，保佑我不遭患难，这个也有问题，啊，我查了一下，当然我不懂原文，但是我们可以查到原文的材料，啊，这里的意思是保佑我不遭凶恶，等于说就像耶稣在向要离开以前对天父的祷告，救他们脱离凶恶，类似这样。还有他教我们祷告文里面有没有救我脱离凶恶？为什么会有凶恶呢？有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这里呢，当我们了解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你觉得这句话的话当然很好啦，就好像我们说啊，保佑我平安哈。但是问题是你的平安跟不遭患难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魔君掌权，魔鬼作王，他是有权柄的哈，他有权力的情况下面，我们会不遭患难吗？我们不会不遭祸患吗？我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即使这样讲，我们都希望这样，对不对？按照我们中文的字眼了，好。但是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你不用看原文，你看英文就好了。好，带我离开 evil 凶恶邪恶，好，救我脱离邪恶，不受艰苦。好，那这个患难或者是脱那个凶恶跟艰苦是有关系的。那么基本上呢，在这个原文的内涵里面，我查了一点资料哈，是告诉我们说呢，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的选择，或我们自己的就掉进去的那个试探里面呢，我们会受很多不用受的。本来我可以这样子，好，就是我走好我的这条一路的时候呢，我不用掉进去的那个坑啊，那个陷害我的坑，我可以不用受这种艰苦。我们回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受很多冤枉的苦，对不对？我们自己选择的问题啦，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成熟当中呢，我们有很多不老练的时候啦，都会有，我们都有。好，那神也容许我们在这种不成熟当中去学习，各种环境学习。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不是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不是表面的意思，他是说救我脱离凶恶。然后呢，不要受到由我自己加给自己的这个苦难，好，这有这个意思了哈。但是基本上我们那个患难就翻的不对了，好，我可以这样讲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用这个祷告，然后呢，后来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啊。什么原因？他的名字叫做圣是痛苦，我们不知道，他有好几个家里的那个兄弟姐妹的，他有哈。但是呢，就唯独提到他怎么样，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为什么？因为他就跟神之间呢，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祷告，都是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等于说呢，他完全是把这个他生命的翻转，他不去常常去想说，哎呀，我的名字叫做痛苦 啊，所以我以后就一定会这样痛苦。然后每次痛苦就想到说我命中注定，或者是我妈妈就认为我是一个痛苦，是她的痛苦。啊，不是这样，她把自己的在这个原来的名字下面，这个世界家里给他这个名字的意义下面，犹太人的名字的意义是很深重的，不像我们说好像可以换来换去，或者是随便就叫一个，不是这样啊。那当他在这个名字下面的时候，你看每天你要叫你痛苦痛苦，那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感觉？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样啊，叫做什么招娣，因为要生个男叫招娣，好，不然就就很多那种名字很奇怪的，就好像希望从这个以后就怎么样都有了，好像这个名字的意义这样。那当一个人常常被叫说痛苦痛苦的时候，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比弟兄更尊贵呢？就在于他生命里面的焦点在哪里，所有的祷告都放在神身上。我觉得他这个祷告哈，就让我想到主祷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好，首先呢，神愿人怎么样，你的国你的旨意，神都谈到神，对不对？好，我们在天上的父，等于说呢，我们整个就投到天上去，所以基本他的祷告在彰显神能够做什么。因为大家会知道这个人名叫痛苦，那怎么会比他更尊贵呢？首先他知道福气的源头没有人可以挡得了，只要神要赐福给你，没有人可以挡得了，你赐福给我，然后你扩张我的境界。当一个人常常想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常常埋在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阴影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怪罪，怪罪的时候呢，相对的就是我们不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总是怪别人，总是如果没有谁怎么样我就不会这样啊，然后我们就会变得好像我就是这样，就好像有点像认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比斯本身，他知道自己需要突破他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智库哈，一个局限哈，他的境界就只有这样子，或者说我的聪明就只有这样，我的能力就只有这样子啊，我的背景就是只有这样子。这个世界里面的背景比来比去比不完，对不对？啊，或许我这样讲好了，我们会希望我们当我没有的时候，我希望我有嘛，对不对？那我们要什么？可能会以世界的人有的来比较，用世界人所追求的来追求。这个亚比斯说：“你扩张我的境界，让我不要只有在这个世界大家都埋在这里，然后都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可以扩张拓宽我的境界。这个意思很好的一个意思，而且他知道怎么祷告，不要老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好像一个笼子里面一样。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怎么样，要释放我们被辖制的哈，被不自由的，他要释放我们。然后他说你扩张我的境界，让我可以突破这个痛苦这个名字，甚是痛苦这样的一个好像名字一定下去，我这一生就这样子了，就完了。没有，我不用留在我原来的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因为我有神，我就有一个新的盼望跟新的期待，因为凡事要互相效力。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关在这个世界的自然，等一下我会讲到惧怕的，我们有这个自然律理性的一些范畴哈，把我们会包围起来，就是所谓的逻辑思考也好，或者是哈，就是以别人为例子，然后再看自己会怎么样哈。好，第三个，记得哦，这里有一个你的手常与我同在，因为旧约里面呢，对神的手是有一个希伯来人对神的手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包括我倚靠神， 神的手代表什么？请你写下三个经节，我没有给你的哈。一个是约书亚第四章二十四节，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给以色列人。其实已经这个使命已经打开了一个局面，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听到说，哎，那群以色列人，那过红海的以色列人，那个竟然这么一群人，竟然乌合之众，竟然可以怎么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他们有一位神。这个约书亚第四章二十四节提到，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好，这个手的意思，神的手是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所以当我们提到说愿你的手跟我同在的时候，代表能力啊，那个爸爸的手牵着孩子的手的时候，它是一个安全感，对不对？它是一个有时候是拉住你不让你跑掉啊。所以在以希伯来人的这种对于耶和华的手的观念是很深刻的，可能没有，我们就没有这种概念了哈。然后你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有没有膀臂？好，以前耶和华的手怎么样在扶持我们，他没有缩短，他也没有缩回去，不能拯救，耳朵也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好，膀臂，耶和华的膀臂，有没有？不是只有手而已哦，包括他的膀臂，父亲的对孩子的膀臂是什么啊？好能承重哦，对不对？他可以扛起来，把孩子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面。所以呢，在于这个你的手跟我同在的时候，代表他的大能，代表我有一个可以靠的一个后盾，代表是不会让我走丢的一双手。好，各种我们可以理解的，当我们说父亲的手的时候，上次我提到害怕，我提到一首歌哈，那个谢老师他说他用诗歌来帮助安慰那个害怕的人哈，那是很好的。我就说有一首歌叫做你的手很大，我的手很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的手，小小的手，然后放在这个爸爸的那个大手下面，那种看起来是很美而且很安全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你去查很多这关于神的手，特别是右手。上次我们提到嘛，第一次谈到这个害怕的时候，提到说你是我的神，你用你的右手扶持我啊，手已经是大能了，右手就更有权柄了。好，所以这个手的概念我们现在就有一点概念。所以为什么这个亚比斯说你的手跟我同在，只要你的手跟我在一起我就有方向，只要你的手跟我在一起我就有保护，你的膀臂不会收回去啊。然后接下来就提到说保佑我，不遭这个凶恶，或者是不掉进这个试探，好，脱离凶恶。这个就是祷告，他原来的祷告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像耶稣的祷告，救他们脱离凶恶不叫他们遇见试探。好，所以我刚才说过了，我说这整个亚比斯的祷告呢，其实呢就让我整个就好像想到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称他为天上的父，我们上次有这个分享到父亲，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哈。这个一开口爸爸、天父、阿爸父神的时候，往下面去的话就滔滔不绝了，对不对？那基本上当我们说爸爸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说我靠的就是你。好，那我们提到关于这个原生的家庭，或许我们地上的爸爸让我没有很好的回忆，或者使我们有一些创伤，有可能啊。但是呢，我要跟你说， 我本身有一个很让我很崇拜的爸爸，也有很多人有一个他们觉得说不出去的爸爸，也有人觉得说我爸爸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我记得妈咪说她的爸爸到20岁才跟他有对话，每一天工作回来，因为他身体有很多病，可是神恩待他哈，他也活到87，好像87岁哈。那他就是很用心的去赚钱，回来交给他妈妈，然后很就是一个很顾家。可是呢，他跟他的女儿跟妈咪本身没有什么沟通。他说到20岁才开始彼此有一些沟通，啊，所以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遗憾或缺陷。或我们很羡慕说，哎呀，人家那些爸爸跟孩子的关系，或许是，但是我要跟你说，我们不需要因着地上的父亲的阴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领受天上的父亲。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原因让我不能靠近天父的原因的话，那我们太傻了。其实像我说我爸爸让我很崇拜，到后来我当他一离开我，我把我的生命就是好像调整了，对吧？本来是歪的哈，后来把它调整了，而且焦点对着神，我让神，我很甘心的让神来成为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爸爸其实有很多是他的软弱，他也有很多对我不好的影响，我只是不常说他的不好的影响也有了。他就是因为老年得我这个女儿嘛，哈，虽然我不是他心目中希望的男孩子，可是呢，他还是很宠我的哈。那个宠我呢，变成好像我也有很多，其实也有很多一些后遗症哈。好，那我们就提到说，当我们说当耶稣叫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之后，往下面一讲的时候，一开始，当你在跟人家说。我们很多孩子小时候会比哈，我们家怎么样，你们家怎么样，我爸爸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哈。那当你想到说我要跟天父祷告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对他的一个依靠，而且是一个敬畏的心。我要你怎么样，我希望我的父亲是这样子的，我希望大家都称你的名为圣，我希望你的旨意可以成就，这个是我们的心意。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他自己就是这样祷告。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挣扎，会有心里面会有这个矛盾的时候，耶稣也有，对不对？他希望不要喝那个苦杯，可是他知道神的心意最好，所以对爸爸是一个依靠，是一个信任，啊，是一个脱身，爸爸，我整个人就脱在你身上了，啊，所以让他的这个祷告呢，蒙神垂听。那请你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当亚比斯对他的神这样祷告的时候，对以色列的神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蒙垂听，因为他的祷告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首先他依靠他，二来他知道他的福气的来源是谁，三来他知道他要的不是只有这个世上有的，我现在就这些，啊，也不是追求我没有的，我要的就是神，你可以扩张我的境界，然后我靠的就是你的手跟我同在。还有我需要小心不要进入试探，掉到试探里面去，各种会引诱我对神有质疑的，引诱我去让我的这个血气方刚的，好，让我可以脱离凶。这是他的祷告，这个祷告就像约翰讲的，按着神的旨意求什么，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怎么样领受神帮我们成全。我最后给你们一个经节哈，我应该有给你们这个经节，诗篇44篇第三节，诗篇第44篇第三节哈。因为这一句里面呢有这个手，所以我就把这一句做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灵修的一个结论哈。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亚比斯有没有需要得地土？有，他不然他不会说扩张我的境界哈，境界就是我的地图，我版图要多一点，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那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记得我们所有的福气，所有的要翻转的一个基本的绝无仅有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一定要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被他赦罪蒙赦免，我们的罪解决了，跟父神和好了，然后我们可以按着他的心意来祷告，然后他的心意都是纯全可喜悦的，是美善的，没有让我们好可以质疑的。 好，所以今天呢，我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然后跟大家有一个彼此的激励哈，就是不需要埋在我们的原生的阴影里面。所以当你在辅导帮助人关心人的时候，对方可能有一个很让你觉得很不寻常的很凄惨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遭遇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知道说我们有一个盼望，绝对有盼望，而且只有一个盼望，那就是整个转向神，我们成为天国的国民，我们成为神家庭中的新人，我们有新的肢体，有一个天属天国的家，接下来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福气，那就是神要我们去服侍的，对，我们因为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气，什么福气？不是看得见的这些物质，而是因为我们使别人能够看到一线光明，一线的希望，能够靠近神。好，那我这个部分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做分享，或者是我们就尽量做分享好了哈。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太思考问题了哈，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看着圣经这样讲，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来滋润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用这个来赞美我们的神哈，也成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好，如果你有分享的话，
师母，我
是
我就做个见证吧。
好，请讲
啊，
请讲。
对，今天正好这个祷告，其实神很奇妙，这个祷告曾经是在我最难的时候曾经做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啊。
嗯哼，
那做一个见证吧。昨天我的女儿就是 Junior High 毕业了啊，那她今天作为就是全班第二名，就是说上去发言。我们是五年级来到这个学校的啊，我曾经在会里面分享过我们一些求学经历哈。我们的我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家庭的背景其实是，如果按照世人来说是很 broken 的，就是对我的孩子非常挣扎。
你尽量用中文讲好吗？尽量用中文讲。
很破碎的，这个背景很破碎的，说里面我们没有别人所羡慕的，就今天师母讲的那些。反正总之我认为，我之所以分享这个，并不是说我的女儿得到第二名是一个我的目标，而
了解了解。
我们的背景很破碎，然后我们来到美国就是都是神的恩惠。那我之后呢有很多的难处，尤其对我的老大，我的老大实际上来的时候五年级嘛，所以我这样子很快的融入这个语言也好，文化也好。
嗯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能够走到今天，他里面其实是经历了他昨天做的那个演讲哈，其实很多人的心。其实我们当时他做这个在做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其实我很忙，我大家可能有熟悉我都知道，我今年身体很不好，很累，说我基本上没管过他，那可能都是他自己，就是说语言上有一个姐妹帮助他润色，但是内容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就是很的经历。所以我们当时讲完，我也很就是很被感动，然后很多人告诉我们说非常感动，这是他们听到最后一个，实际上是他的故事感动人。那里面讲到，其实就是说我的孩子 今天师母讲哈，我在这些经历里面，我常常会想到一点，就像师母说的，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我现在就想到我要跟神祷告，神是我的依靠。
嗯哼，
我女儿在这里有很多挣扎，包括文化上，包括体育课，包括大家可能知道历史课呀、语法呀、英文呐、还有那个文学课呀，其实但是她走到天里面，她常常跟我说：“妈妈，我都是一直在祷告，妈妈。”去这边有一个就是青年聚会啊，就是他们这些初中的孩子有一个单独这边会有一个聚会啊，那她常常会跟我说：“妈妈，神今天对我说话了，妈妈。”神的话语在我这里面，我想每个家里有孩子的人知道，这个青少年里面其实他们想要你想要逼迫他读书或者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其实是很难的。我自己呢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我不认为我是有智慧的妈妈，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简单粗暴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靠的，我们能靠的就是神哈。孩子们常常看到妈妈可能就是常常祷告，有的事情一来了以后也很难过，但是我们就说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家里面常常其实没有说所谓的很近前的说一直读经啊祷告啊，可是我跟我的孩子沟通很好，那么常常都是会很多事情讨论，我们就会回到圣经，然后会回到妈妈的看法，圣经怎么看啊，就是我是讲讲这个。我想唯一可能影响的包括这里老师们非常的近前，包括这边教弟兄活出那个近前的心影响到他，所以帮助他愿意自己就是不放弃，其实很多时候也很难。我说老实话，我没怎么帮过他，尤其学业上很难，对我来说很难。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要上学，然后我身体这一整年都不怎么好，所以我能够给他们做饭，能够接送或者参加一点活动，就已经是到我的极限了哈，更不要说我去辅导他。所以昨天我很感动，我第一个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我从来这样子。然后很多人跑过来对我们对我的孩子，包括师母知道这边有一个大学的校长，他昨天是做一个 speaker， 就是做一个他也跑过来对我的亲自对我的女儿说，包括他自己告学校的校长哈，我其实很想这个在我的孩子心目中会成为一个里程碑，那个里程碑里面从他这一段经历里面他是靠着神，神是他唯一可以就是说最真实也是最有能力的依靠。常常鼓励他就是说在人生以后的道路里面哈，会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我想我们的孩子不局限于这个成功或者读书，就算我没有对孩子现在有所谓的另外更多的想法，我只希望他能够在神里面成长，包括以后你人生里面读完书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结婚工作或者有很多苦难，你唯一能靠的如果跟神有关系，这就是对我来说是最大就是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心里面能够就觉得这是一个最能放心的，让我最放心的孩子在主里面哈。所以这就是，然后昨天晚上聚会完了之后，孩子们需要他们就是家长组织出去聚会，我今天有一个考试，那个考试对我来说很难，我就跟冯静师母说，我说要不我不去了，就让他一个人去，因为我说我就开车回来赶紧复习一下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还是去吧，他说那里就你的孩子，他说他们都是一大家子一大家子人去的，美国人很重视这个就是这种毕业呀什么的。我跟神祷告，我说那我去吧，我说孩子需要我。然后今天早上我其实没怎么睡好觉，早上很早就起来复习，但是我今天考的最好哈。其实这个经历给我的是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希伯来文，还有反正很难那个课，对我来说内容不是很难，它是 gospel 那门课福音课，但是很多词汇对我来说特别难。但是我今天这个分享这个里面呢，我只是告诉大家你去行神的道，神就很奇妙的。因为我学习我知道我现在靠不了自己，我的脑子经常是很糊涂的，所以今天这个神又跟我说，你看你要学习就是把我看重的事情看重，后面也不管你担心的事情或者怎样，你不用，你可以负你能负的责任，做你能做的，但是你不要总是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啊！这是我自己想的哈，这个今天这个事情，所以
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是。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难处，也有很多难处，可能你跟弟兄姐妹讲也解决不了， 但是现在我常常想到的就是你要跪下来跟神祷告，你第一时间去神，然后第一时间也帮助自己，就像上个星期大家分享了，看到神的恩惠，常常在那个恩惠里面纪念神的恩惠，可能有很多难处，这个在这个难处里面神会让你经历一段时间，包括我的孩子很长时间他有很多的挣扎跟破碎，但是到今天他自己心里面很开心，他说妈妈，他说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很多事情要不要放弃，要坚持，然后很多事情去靠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比他什么都好，这个品格或者这个在主里的，包括对我自己也是造就，就是说不要灰心，然后常常思想神的慈爱，在难处的时候，或许这个难处会持续一段时间或怎样，你就第一时间转向神啊，这就是我的分享啊。
Amen，Amen，Yeah。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有时候会因为我们的你所谓的破碎也好，或者是缺乏也好，哈，我们会觉得很沮丧，或者是很遗憾，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能力，他们有很大的才能，哈，比如说像参孙也好。那还有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例子哈，就比如说他们本来是像扫罗，我们经常提到扫罗，他有个很尊荣的第一个王，也第一个被高抹的王哈，这些都是一个可能别人所羡慕的，可是到后来呢，他们反而因福变成祸，对不对？那刚才我讲的说，或许我们有很多缺乏哈，但是呢，我们会因为有神就会整个就可以翻转，一切都要成为能够荣耀神的益处。谢谢你，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还有吗？
我想就是做一个见证，今天的这个经文正是我这一段生命的一个亮光，我特别感恩。因为这段时间呢，就是我受到了这个儿子的这个冲击哈，我帮他带孙子，然后公司的事情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就是经营不好吧，他们没有经验，经营不好，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一切的罪呢就怪罪在我的身上，认为是我放弃了公司回家带孩子，然后我儿子对我说话特别刻薄，就说的是竟然在家带孩子，好像就说的简直是不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哈，非常无理的这么说我。当儿子冲击不是一次哈，是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冲击，刚开始我是忍呢，后来我就忍得受不了，那天晚上我还跟冯金师母打电话来讨论这个事情。今天的这个经文对我帮助非常大，就是扩张我的境界。我想没有一个环境是神就是说凉了又凉，不是凉了又凉哈，他是想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的这个境界，就是属灵的境界更加的宽广，让我更加看到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的那个就是罪性，
是
让我有着怜悯和爱心。本来我挺委屈
的
啊，本来我挺委屈的，我都觉得哎呀，你们自己的孩子你们不管，我帮你带，你们还这样来埋怨我。但是马上我就想起，在我刚刚开始带的时候，师母就提醒我说，你不要想着你的儿子媳妇将来怎么样，而是你为神在带这个孩子。今天学的这个经文我特别感恩，就是我觉得神会赐福，神一定是在赐福我，要扩展我的境界，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我不用觉得委屈，也不用觉得好像哎呀儿子怎么会这样对我，反而让我更加看到就是救恩的重要性，让我看到在这个家里面要活出神的见证，我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家走向和平。
是的，
这是我想分享 的特别感恩。
当一个爸爸说他的儿子他的公司比儿子重要的时候听起来是很心疼的哈。那我在这里要稍微做一点点的背景解释哈。我不是鼓励奶奶或者是上一辈要去带孙子女，我不是鼓励这样哈，我从来没有鼓励过这样。但是呢，为什么小红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刚好就针对这个价值的问题，他要把精力放在公司，他整个公司是他整个这样是他建造起来的哈。那现在呢，以公司跟他的孙子来比的时候， 那个价值观要移到神的价值观。
阿们。
那以前的话、嗯、他们反正自己也不带，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啊，我这样讲 是吗？也没有能力带、嗯、也没有时间带、嗯、也没有能力带，因为这中国的一个模式嘛，一个文化模式。
也不愿意带。
啊、包括你
也不愿意带
这个模式、嗯、对不对？好、啊、你以前也是、嗯、就是你们的一个文化模式应该就是请人家请保姆，然后就是我只要有钱，所以赚钱是一个基本的，我要有钱，这是人生的目标，可以这样讲。啊嗯、我心里一点都没有、嗯、没有嘲笑的意思，我真的就像你讲的很怜悯他们，非常怜悯他们、嗯、这样子一辈子在追的、嗯、在积攒的，到后来怎么样，就像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到你需要这个人的亲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已经是亏空了，已经是破产了。好，那为什么啊？我会鼓励小红要去，当然她要去带这个孩子，我跟她说过这个是绝对是你的挑战啊，而且也不是你拿几本书来看一看就可以解决一个孩子的管教啊培养的问题哈、啊。但是呢是啊，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孙子啊，看着在这个他也心疼孙子，在这个保姆的手中，在他的管之下呢，就根本就是很离谱这样的情况下面，那我就认同说，那你宁可离开公司的工作去带这个孩子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样，这是我的意思啊。但是不要误解，好像师母是鼓励大家孩子让自己的爷爷奶奶带的哈，我没有这意思。但是这个小红对这个呢是等于是在走着神的，跟着神的心意在走，他在这个事情上面更靠近主，更降服在主的这种大能下面，可以这样讲吗？小红，
是的，是的。
然后让你更老练、更成熟，对不对？好、哦，这个就对了。好、嗯哦，这个就对了。那终究呢，我们要为他的这个父母亲祷告，好、哦、救恩，还有这个孩子啊。我看过很多啊、这个就是祖母辈的哈，不管是外婆或是就是爷爷奶奶辈的，他们呢有信仰，然后儿女没有信仰，然后到后来呢孙子女因为爷爷奶奶而得着的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例子。好、啊、所以只要我们的福音、嗯、我们的这个信仰可以影响到谁，我们就尽力而为。哈哈、啊、
嗯，
事实上你是很吃苦的，我知道你很吃苦的。
嗯，是。
好，那我们还有没有一位，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课程。
我首先我还是特别感恩。我记得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师母你有跟我聊过几次。原生家庭原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给我的那句旧事已过，如今都是新的，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我特别感恩，就让我借着这句话后面很多的时候就能够出来，能够跨越原生家庭的很多的这种遗憾吧。那最近呢我有一个领受，就是也可能我没有从原生家庭领受到的那些东西，其实我想就是神有两个方面让我得到很大的益处。一个呢就是当我同样面对和我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的人的时候，我比较容易去知道他们的那个苦。
是的，
对，
是的。
然后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原生家庭可能让孩子在小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也许可能我原本想要的那些东西他们是从父母那里有得到的，但是最后也成了他们的一个瑕疵，就没有办法让他们更宽广。因为可能那个父母的很多东西让他们背在身上，可能代替了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看到会有这样的那个，所以我想那个特别感恩
感谢主，
让我更没有这些东西，反而让我更宽广。感谢主
、嗯、感谢主，你刚才用的那句话非常好，走出来，走出去。好呀，神所扩张的我们的境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四周围的多少，而是那个长度、远度，还有我们的高度。哇，这个是世界上没有的。感谢主，感谢主，非常好的见证。
感谢
主，
嗯，
感谢主，感谢主。哎呀，我很欣慰哈，每一位的见证我都得到很大的激励哈。好，那我们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为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这样的灵修来祷告好吗？嗯哼，
好，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心里深深的感谢你。
Amen。
嗯，你是那位调度万事的神，你知道怎样爱我们，对我们是最好的。当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所要的那些东西对我们真的没有益处，但是神，你改变我们，你借着你儿子，你寻回我们，你让我们在基督里一切都成为新造的。无论我们原来是怎样的过去，但是神，你要改变这一切。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也你的爱我们测不透，你的能力我们是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品尝了你的大恩和大能，我们感谢你，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
感谢主，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